Y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咖，我是杰瑞。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被郑敬一唱的一首家具广告歌曲洗脑过？应该是这样唱：娶新妇唔免考虑，住新厝唔免考虑，离离家具因有钱。我印象中大概是这样唱啦。现在想起来，这个广告力真的是怂个无赖，对不对？那台湾的传统家具业，身在快速变迁的时代，又有瑞典牛肉丸的夹杀，该如何透过转型或是更多的行销模式，才能够继续力争上游嘞？那今天小咖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可以说是帅气及富有程度都破表啊，年少有为不自卑啊，唯一可惜的就是，可惜不是我。让我们欢迎 UR Design 创意家具的创办人 Matt。
Hi Jerry， 小咖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Matt 是在我入伍的时候呢，在军中卖家具的时候认识的。
怎么卖家具？我在军中卖家具，我可能就地下连长了。
好，明明就是同梯。
OK 對啊。
好了、欸，但是我记得军中睡的那个上下铺啊，蚊帐好像都你处理的。
好，不要闹，怎么可能会是我处理的？
好、啊，那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家具产业的接班辛酸血泪史啊，方便吗？会不会聊到一半就哭出来，耗出来？
怎么男人有什么好哭的？真的是、
啊、没关系嘛，反正曾经躲在棉被哭过好几回，也不再多哭一回，对不对？
是是是。
好，那。哎、欸，我记得我们在退伍的时候，你就回家承接家中的家具行，是什么样的状况下让你想不开，想要回去接家业？
哎、欸，其实我一开始没有很想回去接家业了，因为自己的兴趣其实是音乐这一条，嗯，但是那时候的乐团就没有继续走下去了，所以也觉得应该是时候要好好做一些正经事，
所以。当时有想要去从事音乐的工作，
对，原本是这样打算的。
然后，但是没有办法出专辑，或是没有办法去表演。
我觉得其实可能，你做一件事情到了一个程度，你就会大概知道自己的能耐在哪里。
对
对，那时候觉得可能也不是真的是这一块料，
所以就放弃了音乐梦，回家
算是放弃，
回家去承接自己的传统。哎、欸，你们家是传统的家具是不是？
算传统家具，就是没有到说很有设计的形式。
是从爸爸那一辈就开始做？
对，主要也是因为我爸一手创立这个公司，然后我又是长子。
对
对，所以就会觉得说还是有这份责任了、啊。
是，所以传统家具应该不是叫 UR Design 吧？
不是不是，它是中文名叫景星家具。
景星家具，
对，对
在就是在板桥综合一带嘛。
哎，一开始就是综合有一个店面，
对
对，算是我们的key gate 处。
嗯，
对
，key gate 处，
对 key gate 处，对、嗯、台语不是很好，key gate 处。那从那个小小的店面到之后有板桥上百坪的这个工厂、
嗯、
对，都是我爸一手经营起来
的。真的哦、
嗯、
没有任何人去，比如说兄弟姐妹去跟，
有有有，就是我爸的妹妹，我的姑姑。
哦，你姑姑。 OK， 那二代接班其实这条路看起来是大家觉得都很轻松啦，你自己觉得回家接了之后这条路好走吗？或是遇到了哪些棘手的问题是你自己觉得能力上还不一定能够解决的？
要说轻松吗？还真的有，
还
对，还真的有一些轻松的
部分，对嘛？开奥迪嘛，对不对？
但是、欸，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很顺利啦。对，嗯、因为你说轻松是一定有的，但是大部分会受到了一些阻碍，就是跟长辈的一些观念不同。对，然后尤其是可能很多员工就是从小看我长大，
对
对，所以你会在。管理方面你会觉得很无力，
他们会觉得啊，你我是老塞，我在那边很久。
欸，我个人是这样啦，我就会觉得我这么嫩这么菜，就是也不知道要怎么去跟他们提一些新的东西
啊。
对，所以通常就又要透过可能我的长辈再去传达这些事情，那我的长辈可能传达出来又变不一样的东西。
哦，就是
对，
没有办法了解你想要真正要传达的事情，
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困境。
OK，
对，
所以从你接手开始到现在，然后也创立了从景星家具一直创立到UR Design 那它最主要是提供了哪些额外的服务？
它主要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会比较走向的是更有设计感的产品。对，虽然不是说我们自己生产，不过我们都是可能到国外去看过他们的工厂，
对，
确定他们的产线都没问题。对，然后我们每年都会去看展，看新的产品，然后从这些产品中去选购我们觉得稳定的货源，
所以就会引进这些你们觉得不错的商品。
对对对，
在你们这边算是一个平台，可以让来的客人可以看，
对，
然后推荐给客人。
对，
那有做到比如说别人要新家要装潢，你们去给一些设计的建议吗？
没有耶，因为我们没有额外的人力做这方面的帮助，
所以这块其实比较像是室内设计师在做。
对，这就是室内设计师的工作。
所以你们配合蛮多室内设计师吗？
很多，就是室内设计师也是看到我们的产品，觉得我们东西蛮有特色的，
对，
他们就会希望说可以跟我们合作。对啊，
了解。所以你在接手之前有先做好什么心理准备吗？因为毕竟你自己也是耳濡目染长大的，对不对？
耳濡目染哦，对，算是有，但是其实你要说真的懂他吗？也没有耶，因为我一开始在当兵前我就先休学了，那时候就等着要入伍嘛，然后我就想说好，那这段时间没事做，不知道什么时候当兵，我就去找个工作磨练一下自己。那当时做的是算是像那种手机收讯的工作，他就是在基地台跟基地台之间跑来跑去，你要测收讯。那时候就觉得出去外面磨练一下，那真的是有磨练到，因为常常就是工作到一两点就觉得好累哦，怎么这么累。那我觉得那一段时间让我学习到的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可以怎么讲更有自信的去做我自己家业的东西，因为我在外面可能绑手绑脚的，对，会受到很多学长学弟制的一些压迫，
确实。
但是我回到家之后那些压力就变成转换成我的自信，我就觉得这么辛苦的事情我都体验过了，那我在家里应该要有更好的突破才对。
了解，所以你就是把在职场上面的遭遇，然后这些心境的转折，然后其实会让自己更强大，然后就准备回去接手在本土的传统家具行啦。那面对 IKEA 或是特力屋、宜得利这些大厂，又或是一些其实蛮多一些代理精品家具的一些代理商，那我们这种本土中小规模的家具产业其实是面临到哪些冲击啊？你们又是怎么去因应这些外来种？
冲击非常非常的大，
对，
可以这么说。因为像你以前可能听过立体家具，
对
对，立体家具那时候好像在我国小国中的时候吧，就是全盛时期，真的很厉害，就是你走到哪大家都是
立立嘎咕，
对，大家就是那一句，然后每个人都听过，每个人都知道立体家具是在干嘛的。那我们那时候其实就应该要准备做转型这件事情，那时候的立体家具在全盛时期他很可惜没有做到这件事。像我国中嘛，那时候我才国中，
对，
我也不好说我们家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啊，那时候也不会去想到这些事情，那时候才只是一个小孩子。
是，
对，现在回想起来就发现你当初在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先做好这些转型准备的店家到现在其实就是都是没落了，
就是被这些
对被这些外来商啊给淘汰，因为他们的东西更新的快，然后他们的东西新鲜，比较说也会吸引到客人想去购买。
最主要还是因为价差的关系吧，就是他们便宜嘛。
对，价差也是差别，在于说他要你自己组装，然后他可能会另外跟你算运费。其实这些对我们这些传统的台湾本土的家具业来说其实都是好事，因为我们不会另外跟你说你这个要组装可能要收多少钱，
他已经帮你教育好客户了。
对，他就会让你说想到可能找传统家具还比较方便
哦。
对，我们都会帮你处理好，可能不会跟你另外说你要搬几楼，楼层要另外算。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区隔啦，就是可以在服务上面去跟这些大厂做一些区隔。
对，可以做一些对抗。但是我发现其实也是有一些台湾的商家有在学可能外商这件事情，但是没有说谁一定好谁一定不好，就是看你喜欢哪一种模式。
所以就我了解，就是我平常我自己有个朋友他专门是在做 代理精品的部分，他去代理那种、高端，比如说 Lamborghini 啊，或是法拉利这种精品、他们的客群又不一样，又更高端。
对，
那你们怎么去定位你们的客群？就是走便宜的，我就去宜得利，我去IKEA， 对，那走高端的，我就去买那种 high class 的那种。对，那你们的定位会是在哪里呢？
高端，我一直想到疫苗。
没有，我们不是高端代言人。
便宜的、便宜的，应该可以这么说，我们是算走便宜路线的啦。因为当初 You Are Design 这个名字，另外一个用意是 Your Design， 就是你的设计。我们希望你自己的家由你自己来设计它的模样。
嗯，
对。那我们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一些小家具啊，比如说一张椅子也好，开始慢慢堆砌你理想中的房子。
我这张椅子也是你们家的、
哦，真的吗？
对，
是，对，我有印象。
没关系，大家看不到。OK， 好，那其实在，在UR Design 创意家具是，它是建立在旧有的家具工厂上面衍生出来的，算是一个小转型的新的服务方式啦。那在过程中，你有没有尝试过哪些行销的模式，或是你做了哪些转型来跟以前的顾客啊，或者是要拓展新客来去做一些沟通跟推广？
嗯，刚开始回来接的时候完全没有头绪，那时候最简单的像大家一开始刚上手就是可能雅虎拍卖，
是，
对，就只能靠他们来帮你累积一些声量，但其实那些不会转换成他直接去搜寻 UR Design。
嗯，
就算你的商铺名称就叫 UR Design， 但是他不会去注意到那些东西。
的确，因为没有知名度嘛。
对啊，對，他不会刻意帮你打 UR Design 这个广告。
对，
他只是曝露了你的商品。那可能经营了两三年之后，就会开始有人跟你联络，因为大家可能一些设计公司啊，不是设计公司，行销公司，
对，
他们会去上面搜寻嘛，然后他们就看到你的名字，就会打电话询问你。
嗯，
对，然后你这时候就会开始接触到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公司来跟你报告讲解一些他们的行销手法，然后那时候才开始慢慢的了解说，对，是应该要自己这个一定要掏钱去学习当经验啊。
是，
对，你没有付出别人不会主动发现你。对，所以就是从大概两三年之后，那些公司来找我们就开始一间一间，可能大概为期半年试一间，对，我们就看哪一家的效果比较好。
了解。
嗯，
所以其实行销其实在各个公司里面其实都是一个比较花钱的单位啦。好，那你们没有行销部门，假设是你一手操办，必须要有一些行销的支出。
嗯，
你是又怎么样去跟比如说你的姑姑啊，或者是上面原本既有这些股东，跟他们去沟通说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做，而且要拿钱出来做。
对，
不是不知道，你也没办法保证说，欸，我跟你讲，我做这个行销，我今天就明年就赚100万、
嗯，
不可能嘛？你是怎么去沟通这一段的事情？
这个真的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革命。这个预算大概就
绕狼打姑姑，
就怎么可能？假设要尊重长辈啊，这个预算可能就请了大概快两年了吧。
啊，真的、哦？那请到第一笔是大概多少？
哎，第一笔大概就是那时候最低，我好像直接5000块吧。
5000块的预
算，对，5000块，然后我们还是自己先操作看看。
嗯哼，
对，就是用 FB 它后面比较简单的一些下广告的模式。
对
对，那到后来开始你可以有一些数据，因为 FB 也会提供你一些你这个月的行销数据。对，你有数据之后你才有办法跟可能长辈沟通说，你看我们这边从零到有是怎么过来的，那我这边花了多少钱，那我如果用了几倍的力量去做这件事情，它就会有几倍的成长。
对
对，所以你只能慢慢这样一步一步的让他们知道说，这个钱不是往水里丢。
是，
对，所以蛮辛苦的。
其实我觉得好像是年轻一代的接班人，或者是比较年轻的创业家或是老板、比较有这种行销概念啦。
嗯，
不然其实有时候像我们常常要拿着简报去跟客户说，欸，我们要怎么样帮你操作，其实常常是被打枪嘛。
对啊，很常碰壁，对不对？
一定是常碰壁的、因为就是要解决掉刚刚我们问的那个问题，就是你要怎么去跟他沟通说，你做这件事情是不会立马见效、但他必须要累积。
对，
你要拿什么数据给他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难，这真的非常难，就是我很难想象我是行销公司，我要去推 一间从来没有做过行销的，
对，我们刚好缺业务，你要不要来一下？
没有，我觉得这真的太难，我觉得我应该做不来。
OK， 所以当时还有做了哪些让你现在的 UI Design 比较有一个形状，然后走向服务的品牌化这件事情，大概是做了哪些事情？
其实中间你说这些行销公司，这些慢慢的去尝试体验，都是小帮助。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在某一次有一个室内算室内设计吧，
对，
他们就是来找我们说想要帮我们的展场做一个更新，对，因为他觉得我们卖东西都不错，那我们需要一个不错的空间来展示。那一次也是一个大突破，因为那一次就要花不少钱来展示我们那个重新装潢我们的展场，对，所以金额其实不小，
是，
对，那时候大概也是跟长辈来来回回了大概一两个月吧。
所以你们家就是长辈在那边卡嘛？
对，就是长辈在那边卡，但是没办法，
因为没办法嘛，
毕竟这也是他们一手做起来的。对，他们一定有他们厉害的地方，对啊，所以还是要尊重长辈，让长辈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改变。
但事实上这一条这个过程啦，应该是真的是非常痛苦的吧，对不对？
很痛苦，但是
因为很多东西被压抑。
在那次的装修完之后，就是长辈也看到了，就是他感受到现场的氛围，因为你重新装修就不会像一般的铁皮屋工厂那样，可能都是水泥地，我们就是重新铺过，然后水泥墙重新上色，
是，
对，整个展场就变得很有氛围。
这个是也是设计师帮你们设计，还是你自己的想法？
这是设计师跟我们讨论的，对，那主要都是对我，对，因为现场的管理就是我负责，展示区的管理就是我负责，
所以就是一路从原本的提供家具的服务，
对，
然后再来整个展场的设计，让
就变成可以体验，
体验，
对，
就是其实也是体验行销嘛，你来到这边好像是不是来到家里还是来到哪里的感觉。 对，所以在网络上面你基本上是从建立网站开始，包含做了一些SEO 关键字的优化，包含整个数位行销应该都有做吧，
有，都有做到，
因为这个是主要是你们的，就是因为你只有成立网站嘛，
对，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位置很尴尬啦，我们在工业区，那你一般人不会逛街逛到那里，那边全都是铁皮屋、
啊、对
对，所以你一定要透过网络去行销自己。
会不会有人来说，哎，你们怎么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啊？
会，但是其实他们一看也了解，因为隔壁就是我们的工厂
哦、
对，他们就会觉得哦，我们自己工厂在用一个展示空间让大家看，对，其实是很正常的。
OK， 那在你创办 UR Design 的过程中，包含你从对内沟通对外推广这个过程中，你遇过什么样的难题是你觉得真的很难解决，然后后来解决掉了？
我觉得好像就是钱丢下去就对了。
那你不怕回收不回来吗？
你要回收的回来，就是你要对你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如果你产品都没有办法给人很好的体验，你花再多钱其实也没有用了。
好的行销来自于产品本身，
对，没错。
所以你产品好，确实人家就会，还是你把客人引导到你们的展示间，
对，
去看一下你们的产品的品质，去体验一下。
对，
确实，
你如果只有好的东西，但是大家不知道你在哪里，也没有用。
那你希望未来可以把你现在一手创办这个 UR Design 推到什么样的程度？你觉得它可以再扩展些什么服务？比如说有没有可能做到家具一条龙，还是从生产到设计，还是你觉得现在目前这样的状况我就差不多就爽赚就好？
其实我一开始有一个蛮远大的梦想，就是希望做到像 IKEA 那样，就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展场，可以有不同的风格让客人去体验，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太遥不可及了，所以我后来在接触这么多的客人之后啊，客人给我的回馈，我就发现说，他们其实很需要一个规划师。
规划师，
对，我会希望说之后的 UR Design 可以做到说，可以给客人更好的意见，提供他更好的刺激跟想法，对，让他去知道说怎么样摆设自己喜欢的样子，对，或者是你的墙面啊要上色什么的才能搭配你自己的风格，对，希望说可以做到比较完善一点的规划这样。
好，那其实在我们五月多的时候疫情开始爆发，
冲击超大，
是
客人没办法体验到这个家具，比如说沙发坐起来的感觉，那桌子摸起来的触感，对，他都没办法体验到，那客人就自然而然不敢下单，因为这么大一件东西，你说不像服饰这样子说你可以寄过去你试试看，不喜欢哦，你退给我，对，然后你运费可能也没有多少，但像沙发这么大一个东西，我不可能说哦你先拿回去做，对，然后你不喜欢我再帮你载回来。疫情期间我们的业绩确实掉了很多，但是在中间我们都还是有持续的在做网络行销，
对
对，所以还是很多人在询问我们的东西，对，他们会问材质啊，有没有在定做尺寸啊，对，我们都可以回答他们，但比较可惜的就是要跟他们说我们可能疫情稳定之后才可以来我们店面看参观。
那有没有直接跳过这一段直接成交的、啊、你告诉我完规格，我问完我想问的，我就直接成交？
有，还是有，但是通常我们都会跟客人再三确认，就是我们也会尽量把商品拍得细一点，
对，
让客人知道说可能的质感会是什么样子，对，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建议客人来过再下单，
是
是，因为这么大的东西你要这样来来去去的你不方便，其实我也不方便，
对、啊、
对，就是我们不要造成彼此的困扰，然后也不要有金钱上的损失，
对
对，那可能你来回的过程还会有磨损，
对，其实我觉得线上最难的就是信任度这件事情，
是
你要怎么样搞定信任度，
是
好，那最后 Mate 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还在传统模式的家具产业从业者，或者是对未来家具设计啊服务有兴趣加入的新血们，又或者是对一些准备要接班的一些接班人一些什么建议呢？
如果说你还在做，你可能是传统家具业的一些年轻人啊，你的长辈在做这些事，那你可以提供他们的意见，有重新规划你的展区，因为像其实我们传统家具业最主要就是展示空间都很拥挤，
对
对，因为以前我们就是有东西就摆，对，然后我们一个店面可能也没多大，那你不能这样想，你要给客人一个空间感，因为不是每个人对空间都有想法，
对
对，你要制造一个空间感，一个氛围，让他去体验那种感觉，他可能在家里摆在家里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
对
对，你要让他知道这个样子，那你的空间就需要做重新的规划，请一些专门的人帮你做一些简单的设计改变，这样会对你的帮助有很多，
因为你一路走来也是走接班的路子嘛，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给这些接班人们？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在家业接班人这件事情其实也不一定是 focus 在家具产业，就是说今天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家是什么样的产业，你在接班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冲突跟摩擦，对，那这一块的部分有没有建议他们可以怎么样去做让他们接班这条路可以顺一点，然后不要再重蹈你曾经有的错误或是失败的一些经历。
你必须要有一点成绩，就哪怕就那么一点点，5000块、2000块、3000块，就你要有一个成绩，你才有办法去跟人家讨论这个成绩。可能他今天只有70分，问题出在哪？
对，
对你什么都没有，你只是要人家相信你。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其实你有没有觉得很像是在你自己本身的公司产业里面再重新创一个业？
对，没错，
是不是很像？
对对，
就你必须要你要做一个新的事情，你
对啊，
一个项目你必须先做出成绩，你才有办法要到更多的预算。
其实每一个挑战都很像在创业，
是，
对，
我相信。今天非常感谢 Mate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转型之路跟接班史啊，感谢，希望我们有机会未来可以看到你变成 IKEA。
好，谢谢 Jerry，
OK， 谢谢
okay，
感谢，我们下期见，拜拜。